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谢谢主，不但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主要教导我们，要在我们心里运行，好叫我们不仅是在智性上面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而且在用心灵和诚实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领受你话语里面的奥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能够得到改变，以至于我们在一生的道路上面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地仰望你，也求你再一次的洁净我们，好叫我们守节清清心清地来到你面前。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起了个头，就是我们一生当中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神对人的工作的一些理念，或是一些的一些的，就说期待我们去认识到底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情哈。因为刚好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一段，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的二十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好，预备来。念过之后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比喻里面讲到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把得到的酬劳当成主题也就是赚钱不是工作的首要，我不是说不要赚钱但是不是首要。我白板上面写了一段 Doris says 他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就是在查验我们自己对工作的态度上面，或是工作的那种动机或是理念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的跟他 我是觉得他的看法非常的正确哈。Work is the gracious expression of creative energy in service of others. 这里讲到三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工作是带有恩惠跟爱心的一种表达，也就是你工作，在工作当中呢，你的出发点或是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带有爱心的，是要给人恩惠的、哦、Gracious expression。 第二个重点就是 creative energy， 也就是工作其实是我们内在创作经历的外在的发挥。我们内在其实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你知道神的形象造的最明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跟神一样是 creator、啊、当然神的那个 创作是从无到有、啊、那我们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万有能够加以、啊、改造，能够加以、啊、就是我等一下会讲一点哈，就是加以比如说我现在讲好了，比如说我们音乐家是怎么样，是把万籁之声哈，处在自然界上面很多的声音来做一个很有条理的很有韵律的一种串联啊，就是把声音给串联起来，成为一个非常悦耳的，不像一般的，好像没有次序的一种声音音响一样啊。那个绘画家啊，就是把所有自然界的存在的色彩能够加以调和，然后就在画板上面或是画布上面能够画出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一件图画啊。我为什么说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这样子的 creativity 呢？你知道在神造人的时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对不对？在这个之前显示出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一个创作的神。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他在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就是按前面这个所显示出来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形象，就是神的 creativity 啊。所以在后面他把人造出来以后给人的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创作经历的发挥啊。从那个 Dorothy said 这一段话里面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后面 in service of others， 工作付出劳力的目的。我们付出劳力，工作付出劳力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赚钱，不是得到金钱上的一些报酬，而是为了服务他人。In service of others， 那我们再从圣经来看哈， 我刚刚已经提了创世纪，那创世纪在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二十六二十七，创世纪圣经第一页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
是
好，我们再念第二章的后面的先念后面的第五节，第五节，野地还有田间的菜蔬。OK， 好，也就是在这里神要我们做农夫啊，不但是做管，就是管理，是叫经理吧，啊 ，manager 啊，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他也要我们去做农夫啊，能够耕地，能够从我们所耕种的地土能够得到报酬，就是可以得到菜蔬可以食用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的工。这里是不是讲到神安息是因为神很累啊，造了那么多东西不是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说第七日神造人是第几日啊？第六日，对不对？第七日就定为安息日，也就是人一造出来不要先工作，先在主里面安息。然后呢，做了六天之后呢，第七天又安息了。也就是人在工作之前跟之后都必须要得到安息。这是神起初对人工作的一个理念，也就是第一，人要先在忙碌的工作之前先安息在主的里面。主耶稣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们在人类犯罪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平安，我们就没有安息。所以神在起初所给人跟对人工作的理念，事实上也跟救恩很有关系哈。也就是我们新造的人，在我们领受神的呼召去工作的时候之先啊，一定要先来到主面前，在他里面安息。然后呢，第二点，在工作之后又能够得到像主那样子的，他造了万物之后所得到的满足。我刚刚说了，神造人，神造了万物 那个安息不是因为他累了。这里讲得很好哈，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什么甚好，就是他看见他所造的说，哇塞，我怎么这么棒，造的所有的意思 is very good。所以他看见他所完成的工作就非常的满意，而且非常的满足。这个满足呢，有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说我们工作，我们如果在工作之后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满足哈。事实上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火战车啊 ？Eric Little 哈，他是一个他的全家是在苏格兰，他们本来是要蒙召到中国去做宣教士的。他有一个宣教的那种心愿哈。但是他同时也发现他有一个神给他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才能啊，一个 talent， 就是他很会跑啊，所以他就要训练自己跑，参加很多的比赛啊。后来就是刚好在1924年那个在法国的奥运啊，他就参加了那个奥运的比赛。可是在这之前呢，他因为天天练习跑步啊，他的那个妹妹啊，不是他的情人啊，那个 Jenny 是他的妹妹，就很不太以为然啊，就跟他说，你不是要去做宣教士，我们不是以后要到中国去吗？你应该好好的读经祷告，好好的读神学或是什么样子啊，怎么会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去跑步呢？结果他就跟他的在电影上面了，我不知道实际是什么，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蒙召，我神呼召我去做宣教士，这是我非常肯定的一个将来的一个道路，但是呢，神 God also made me fast， 就是让我能够很会跑啊。And when I run， 当我跑的时候 ，I can feel His pleasure， 我可以感到他的快感，也就是神很开心，我很会跑啊，这样子。你会发现我们的第三个从圣经里面去看见第三个我们工作的一个动机呢，就是讨神喜悦，让神很开心啊。一般来讲，我们到任何的神明面前啊，常常宗教上面常常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在 appease God， 是在那里恳求哈，求告这些神明，来有点像是有点贿赂他哈，然后献上供物，然后能够讨他欢喜。但是对神呢，圣经上是说我们是 please God， not appease 啊，这个不太一样。appease 是 appease， 可是 please please， 就是我们在讨神喜悦，而不是在那边好像哀求神来接纳我们哈。所以工作的一些错误的动机呢，我想到了有两点。第一点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就是我们 会为了金钱，会为了赚钱来工作。可是还有一个很隐藏的一个动机，就是我们为我们的 identity， 为我们的身份认同。我工作之后，我就成为一个，比如说我就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我就成为一个音乐家，我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家，就是我工作能够带给我的生命身份认同上面的一个肯定，那这个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传道人我们工作，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比如说我讲道讲得很好，我教书教得很好，我就很希望我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好老师，是一个好的 preacher， 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你不要说这个不可能，我是一个传道人，非常的清楚我们传道人的一些很 mixed 的一些动机。所以我们准备讲章或是准备一些课程的时候，我们隐隐约约会想到说，我讲完这些课的时候能够得到学生很好的回应，让他们觉得我的那个课程的内涵非常的丰富。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是只是为了赚钱，为了那个得报偿，而同时也是为了要得到我们身份上的认同。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不同错误的这些动机的时候，就像上次我提到的 C.S. Lewis 讲的一句话， Falsehood is the habit forming， 就是错误是一种习惯的养成。你一旦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慢慢的那个心思意念就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而让你成为一个错误的人。我上次提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如果刚开始说谎说的好像很顺，而且还得到一些很好的结果的时候，慢慢的说谎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习惯，那习惯养成之后，我就成为一个说谎的人。即使我没有说出谎话，我这个人的本质就是错的。从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没念的第一章的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前面一句话说神就赐福给他，也就是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命定我们工作是一个恩典。你如果不知道你能够工作是恩典，你去问问那些退休没有工作的，或是失业的人，或者是躺在床上的病人，他们不能工作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有工作的机会。所以神命定赏赐人工作，能够工作真的是一项非常可贵的恩典。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念的马太福音第20章这里，我们也看见马太福音第20章，从第一节我们刚刚念的第一节到第16节，也看出来神 他说因为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就出去去找人来进他的葡萄园来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理当了不是我们去找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要认定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是神按着我们的资质，按着我们在工作当中能够得到的一些训练、一些操练、一些功课学习到的一些功课，能够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去从事各样不同的工作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神呼召人来工作的一项恩惠他要我们去工作，不是要我们去就是让他在葡萄园里面能够出产很多很多的葡萄很多的作物，而是能够蒙他的呼召，能够来去到他的园子里面去工作。这个园子当然就是指他的天国了，也就是我们工作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基督徒需要认定我们最主要的主人是谁，就是你在为谁工作，为谁忙啊？你不要想到只是你为你的老板。虽然我们刚刚也从CS 的那个话语当中，我们是知道说我们要服务人可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主人就是神，我们是对神负责他是我们最主要的主人，神是我们最终极的老板。虽然呢，我们都知道，我上次也提到，他这里说天国好像家主他不是一个，他没有说天国好像一个国王出去招聚人来工作，他说是一个家主，意思就是说天国是一个神的家，他要招聚来的不是雇工，而是儿女。那儿女为父亲来工作是不是讲价钱啊？应该不是吧。所以接连下面的一些错误，那些雇员在他的身份认同上面觉得他是一个雇员的时候，他是一个受雇的人的时候，他的动机上面，他的工作的动机上面就很有偏差了因为神，我们虽然我们工作的主人是神，可是神最终极的身份是我们的天父，不是我们的雇主。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永恒的尺度来看待我们今生短暂的工作。你如果用永恒的尺度来看你的工作的时候，你真的会对工作本身你在做的时候会有很不同的感觉。如果我们真的是用永恒的眼光，用神的眼光，不但是看他是我们对他负责，我们工作上面人家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我们就尽心尽力的在那边从事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是在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你的工作了，因为你是从神的眼光来看。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会可能会问两个问题哈。我醒察一下，或是我查验一下我现在的工作啊。我们大家除了退休，其实退休之后也可以工作，只是不同形态的工作而已哈。我等一下也许会稍微提一下哈，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神存留我们，不是我退休我们就到天上去了，还存留在我们地上的时候，他一定有我们怎么样来利用我们退休之后没有固定的、没有比较有形式化的那种工作的情况之下呢，要我们做什么啊？要我们发挥什么样的创作的精力啊？其实是需要去考究的啊。所以我们对无论任何的工作啊，我们要问两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在检讨的时候，是不是含有神呼召的成分？也许你当初在选择你的工作的时候，没有很明显的，是因为人家来找你了。那个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那叫什么？啊，中文叫什么？哦，猎头，猎头公司是不是很昌盛啊？猎头公司啊，哦，因为我儿子好像也被猎头公司找过啊。那人家来找你，或是说你自己去看那个104是吧？工作银行是不是104啊？可是呢，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去问，到底我的工作里面是不是神隐隐约约的有他呼召我的那个成分在里面？他为什么会让猎头公司来找我？他为什么让我就看到这个工作的项目？我在说有时候是不太明显，我上次也讲了我的一个见证，好像比较明显，可是大部分来讲不太明显啊。我们常常说神的呼召好像是呼召传道人，好像比较明显一点，其实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这个神也没有呼召亚当去做传道人，当然他只有一个人了，不知道怎么去传道哈。我的意思就是说，神赐福给他，让他能够去管理全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神的呼召啊。那么，如果我们找到那个神呼召我们去工作的这个成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找到工作的意义。因为神要我们去做是有意义的，他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里面含有呼召的成分的时候，就会找到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意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是会单从工作当中去得工价而已。因为你找到的是意义，更深远的、更有价值的意义，工作的意义，而不是那些金钱的那些工价啊。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的是，我在做的工作，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有神呼召的成分，对不对？第二个问题是，我的工作在永恒里面算不算数？如果我是贩毒的，这个在虽然赚很多钱了，但是在永恒里面完全不算数。 到底到永恒的时候，神怎么样看我的工作？那神怎么样看我的工作？我想到的就是回到前面 Doris said 的那一句话：到底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否是出自里面的爱心？真的是爱心在那边从事工作。第二个，我是不是在工作里面发挥神赐给我的独特的创意？神给我们都不同的才能，丽珍你的才能跟我的就不一样，所以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就有差别，而且有时候差别的很大。所以我们要检讨，到底如果我的工作能够真正的发挥我里面的那种神所赐的那个独特的创意的话，那么在永恒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就算数了。第三，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帮助或者服务或者造就社会人群的福利？我们是不是在帮助人？是不是在服务人？是不是在造就这个社会？我想到的第四个点，就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马太福音这段圣经里面，我上次也稍微提了，他说这位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我说怎么没有说进他的菜园？为什么？也就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工作当中是否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神要我们工作，或是神要人做的工作，绝对不重视效率。在这里最后来的人还是得到相同的赏赐，对不对？所以效率不是 it's not a question， 因为有效率，你工作上面能够产生效率，能够有一些成就，其实也是恩典呢。而不是我自己的功劳。如果你认定你的成就、你的效率很好，是你自身的功劳的话，那你就会怎么样？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效率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就灰心了，对不对？如果能达到效率的话，你就怎么样？就开心，就会骄傲了。嘿，我真的是非常的棒啊！你看我的效率就比佩娟大，就比佩娟的来的高啊！你就会很自然的不会看重神给你的恩典，不会感恩，而是会比较。甚至会埋怨，哎，怎么我的效率只有99%，没有100%？或者说，有效率，然后得到的成就不是你预期的那么好啊？你记不记得前面的三卷福音书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比喻？马可福音还特别讲说，如果你们不懂撒种的比喻，你们就不懂所有的其他的比喻。意思就是说，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所有的比喻的很基础的一个比喻啊。我们今天不谈哈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谈过了，在马太福音第13章那里。那最后那个撒在好土里面的 成果是什么？效率是什么？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有没有说，哎呀，100倍的比较好？没有哎，都一样。如果我们再往后看，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讲到说，一个，他是贵胄还是家族啊？他是一个人啊，他只是说一个人要往国外去，他就叫了他3个仆人来，然后一个给他什么5000两，一个给他2000两，一个给他1000两。结果到后来5000两赚了5000两，然后呢2000两赚了2000两，同样的赏赐，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到我的国里来享受一切的好处啊。所以不管是30倍也好，60倍也好，100倍也好，都丰富，都没有差别，在神的国里面。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面，也许你的老板会讲效率了，当然我们也要尽量的去做好。我就是想到其实有2节经文是对我来讲我在工作上面很重视的2节经文啊。一节经文就是在箴言，我们翻到箴言啊，箴言第16章，旧约的箴言第16章啊。因为很多人对这一节经文很有误解啊，我们一起来念，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第16章第3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在猜啊，大家在念这节经节的时候会把它念成什么呢？会把它念成说，你所谋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做的就必成立，会不会这样子？我打算我要做什么事情哈？我所谋的，那个在英文里面的翻译是说 your thoughts， 你想要期待，你要计划所做的事情，那你要交托给神，然后呢你在进行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神就会帮你来成立。这句话绝对是相反的意思，意思是说你做任何的事情，今天老板给你也好，或是你自己受邀请做一些工作也好，或是你要做一些事情，就想到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做每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要来教课，对不对？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准备，对不对？我要准备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我在准备的时候，好，准备完的时候，我要把我所做的已经做的事情交托给神，然后呢我想要让这个工作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所谋的，我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上课里面能够得到帮助，对不对？能够得到造就，能够看清楚一些神的话语，我所谋划，我所计划，我所期待的，神说我就能够帮你成立 established， 就能够成就了，就能够建立起来了。这个很不一样，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先很尽心尽力的做我分内的工作，至于那个我所期待的结果，或是我希望工作能够发生的效用，都在乎神。可是当我真的愿意交托，而不是就是这样做过去了， 按照我的能力就这样做完了，而没有交托这个过程的时候，可能那个后果就不一定神要让你能够有很好的去达到。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真的要，我希望了，我们从此以后，你在做每件事情啊，你在开 Uber 也好，或者在做任何的事情，你真的每一步，神我把它交托给你。虽然感谢你给我能力能够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还是不靠我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你给我的能力，啊，就交托嘛。交托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先肯定我嘛，而是按照神的 agenda 来做我的工作。第二处圣经是在新约啊，这个是在旧约。第二处圣经是在新约，新约哥罗西书，也是我蒙召做传道人的一节经文啊。哥罗西书最后两节，第一章的最后两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翻到没有？221，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面的大能尽心竭力。在这里我们不要误会，就是说这里是讲给传道人听的，我们传扬他，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宣教士，都是传道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主赎回的，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他而活，所以我们一生都是在见证主。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的？神给主耶稣给他们一个使命是什么？
在耶路撒冷
和在全地。前面一句话。
但圣灵降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得到能力哈。然后呢？
并要在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上。没有说做我的什么传道人啊，而是做我的见证。我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一些生命改变的一些作为，我们把它见证出来。所以事实上啊，讲道应该是一个见证，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提出来，神借着他的话语在我的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把它见证出来啊。然后在见证当中就传扬主了，不是传见证我有多属灵啊，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是在传扬主啊。那这里讲到有一些的重点，他说要用诸般的智慧，神给你在你的生命历练上面给你什么样的聪明智慧，你要用诸般把它尽量的用出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不是带到我面前。我是老师，我收了很多的门徒啊，不是这样子，而是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的工作里面，你有一个身份，就是你不但是职员，不但是服务员，不但是 推销员，你也是什么员啊？你也是宣教士，宣教士哈。下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我也为此劳苦。我们工作真的很辛苦，对不对？要付出代价，要用各样的知识，各样的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些资源来从事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可是他说怎么样？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下面四个字是什么？尽心竭力。不是说哦，我靠神的大能我就躺着在那边睡觉的，不是，而是一方面我非常的认定我所成就的一切真的是靠着神的大能。我真的很有这样的经验啊，我在准备课程的时候或者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怎么搞的就会有一些例子，就会在那个上下文里面就会跑出来。当然我在准备之前都会祷告了，神你一定要帮助我，我还说你一定要帮助我，你一定要帮助我，让我准备的这个讲章能够到后来能够真的传扬你啊，能够真的见证你，而且能够把你的话能够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样子的交托依靠是神的大能，而且也深信神真的会用他的大能来帮助我，在过程工作的过程当中来赐给我。可是呢，我自己也要尽心，要用心啊。有时候好像我们做事都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这个就不讨神喜悦。我们要尽心，而且尽我们一切的能力，一切的力量，竭力，尽心竭力。所以保罗非常的平衡，他一方面很劳苦，很尽心，很竭力，可是同时他完全的信靠这一切的成果，这一切工作的效率都是在乎神所赐的大能。其实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本文，本文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很奥妙的地方，我们没有时间来分析了。我想到的有七个点，我们只好等下个学期再来一起来分享。到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刚刚讲的好像有点太唱高调了？神真的会，我的工作真的是神的呼召吗？你们会不会这样子想？会不会太高调了？还是有些误事？永龙呢？很务实啊。哦，秋女给我肯定。神的开心。 我是不玩股票的。我们当中不晓得有没有人玩股票。你在玩股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神很开心？哇，你今天，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去查验一下我们的工作，到底我做这个是不是神真的要我去做的？如果不是的话，我真的觉得要下定决心要转。我上次不是跟你们大家讲了一个例子吗？我有一个在台大团契的一个就是弟兄啊，他到美国去念书，然后就得到学位，就在那边就找到工作。找到的工作是什么？烟厂，在烟厂里面工作，而且做了17年呢。后来他就发现，大概听到这种信息还是怎么样，他就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应该去在烟厂里面工作。虽然工作他是主管，后来他就辞掉了那个工作了，然后就回到台湾来做一个比较好像薪水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工作。他是一个工程师了。所以有时候要，如果你真的想用永恒的尺度来看待，或是说让你的工作，你一生花了多少时间工作，让你的工作在永恒里面算数的话，就要好好的检验一下，查验一下我们的工作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呼召在里面。希望很务实，不是带来搅扰。我跟你说啊，连有时候传道人的工作都不一定是出自神的呼召。我在神学院教书教了20几年，有一些的学生是妈宝，就是他的父母是传道人，他不得不就来念研究所，就来念神学院。因为现在哈，传道人的薪水还不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所以不一定有神的护照。所以有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听这些毕业生的讲道，我实在是抓一把冷汗，不知道讲什么道。学了3年讲道学，都不知道怎么样看圣经，不知道读圣经。所以他的成为传道人不一定有神的护照。你们是不是以前有这样子的观念？神的呼召就是呼召人去做传道人、宣教士，是不是？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你做清道夫，你做环保的，你做家庭主妇啊！我现在常常说我是专业的家庭主妇 ，professional housewife。因为神呼召我在那一段时间，我儿子0岁到5岁的时候，就好好的带他，让他很有安全感。那当然那时候神也让我看见，其实我可以在家做翻译，所以我的翻译的工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在我结婚之前是有比较在正式的外面的工作。Anyway, 讲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深深的明白，而且回家的好好去想一想。我刚刚没有讲到说退休之后其实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一些帮助人，给人家一些时间来听人家诉苦，这个也是很好的工作，我实际上佳琪还没有退休了，但是他现在常常要带老人去什么？去看病，听老人诉苦，那个诉苦， 我就曾经，我妈妈在97岁，到后来她没有失智，可是每次跟我讲话，重复，刚刚讲了5分钟，讲了再讲一次，好像怕我没听懂啊。所以给人时间，现在的人很少会找到人有时间呢。我自己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常常就是也不是警告我自己的，常提醒我自己，我要让学生觉得我不忙，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来找我，如果他们有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给人家一种哎呀你很忙啊，我都好像要你一点时间就要你的命一样，好像觉得很亏欠。好，讲很多，我想你们大概很明白我的意思，有没有问题？
哎，
要怎么拿捏是吧？
对，这个平衡。
嗯。
我知道就是我要就是寻求神的爱与智慧，但是我觉得就是想问平衡跟拿捏，这个就是也是。
我觉得要拿捏，他说诸般的智慧，真的要有智慧。我不是说你就不讲求效率，我的意思是说不重视那个效率。但是要不要尽心竭力啊？当然要啊，对不对？那就是求神给你智慧。我不知道怎么拿捏，因为每一个人的工作的状况性质都不一样，你怎么样达到那个效率？你说你花了，你是辅导员，你花了2个钟头跟一个，你可以衡量那个效率吗？他到底有没有得到身心的健康的那个因素，不知道啊。可是你的尽心竭力，你就是要拿捏我有没有尽心的很用心的去听他讲或是怎么样子。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问到底我的效率是什么了，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是一个主管，那当然要，比如说我先生在内地会里面当那个主任的时候，管理100个宣教士，那有的宣教士真的效率很差，中文也讲得不好啊，然后这个对台湾的文化也抓不准，好像也常常犯错啊。那你说这是不是就要把他赶出去了？而且如果他好像后方的支持也很少的话，那这个宣教士到底有没有用啊？可是不能够这样子看，真的不能够这样子按照那个业绩来评断我们的效率。业绩跟效率不太一样吧？神不会看我们的业绩，神真的是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他给我1000两，我当然效率上面一定是比较差嘛，比那个5000两的要差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好好的去赚1000两的话，神也会说我是很忠心又良善的。
的确会想要换
掉这个员工，就是60年嘛，给他一点机会。我觉得我们要劝他，劝导教导，看出他到底为什么没有效率，是不是因为他懒惰，还是因为他能力不足？如果真的能力不足，不是他的呼召，那真的要把他辞掉。这个不是残忍的，是为他好，是不是？我们有些宣教士，我现在也说要请你回过去，因为待在这里没有发挥他的他蒙召的那种，就是他蒙召的那个目的。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是主管，也是一个管理，一个上帝要我管理。
没 没错，没错。而且要真的爱人，我觉得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我们做工作真的要出于爱心，你要爱这个人，不是只是爱他的工作，他所能够做的工作，这个很难哎。可是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有神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有，因为只有神的爱才能够真的爱人，你不觉得吗？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了，可是人的爱心真的很复杂，很掺杂了，还不仅复杂，很掺杂。只有求神的爱心在我们里面居住，越来越丰富的缘故，我们就能够，我讲一个字眼，很自然的，你就会去爱这个人，不管他多糟糕了，你就能够有神的怜悯，来怜悯这个人的短处啊，或者有限。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要到八月最后一个礼拜，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上课，好不好？我们再继续讲这段经文。好，我们做这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教导，不仅是教导，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语都是灵，都是生命。当我们领受的时候，你的圣灵，你的生命就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为我们可以依靠的能力，可以依靠的大能，来从事我们你呼召我们去从事的工作。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